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欢迎您收听《食为天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食为天》节目，我是唐韵。今天呢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。首先祝听众朋友节日快乐，希望大家此时呢家里已经准备好了粽子。那讲到粽子呢，大家常常想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屈原。正是因为屈原投江呢，才让我们有了吃粽子、包粽子这样的一个传统。不过啊，说到端午节投江，可不仅仅是屈原一个人，在历史上至少有三个这样的故事传说，都是在五月五这天投江的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上，唐韵就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东汉的孝女曹娥的故事。刚好父亲节也没过两天，所以呢，这个故事还挺应景的。接下来咱们就听听曹娥又为什么投江呢？故事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在现在的浙江绍兴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凤凰山，山下呢有一条江叫做顺江。那在这附近呢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，村里呢就有一位姓曹的渔夫，他呢非常的勤劳，一年365天，天天啊都在顺江上捕鱼。那么这个渔夫呢就有个女儿叫做曹娥。这一年啊，曹娥长到14岁了，长得是非常的漂亮，不仅漂亮哦，她还是远近闻名的孝女。那么说到在这一年春夏之间啊，由于天气连降大雨，顺江呢也洪水暴涨，江上是浊浪滔滔，卷起一个个巨大的漩涡。那对于渔夫来说呢，既盼着大水又害怕大水。盼大水呢，是因为水涨了会带来很多的鱼呀、虾呀，但是害怕呢，是因为洪水汹涌会非常的危险。曹娥的爸爸呀，望着这滚滚的江水，尽管他很纠结，但是还是忍不住了。有道是混水好抓鱼，这是一年一度的鱼汛时期，怎么能错过呢？他就拿出了渔网，撑着小船准备出江去捕鱼了。那曹娥呢，看着满天的风云，就劝爸爸不要去。那他爸爸说呢，我捕鱼啊，天天都有危险，只要我小心就没事了。曹娥看到老爸一定要去，于是呢，就想和爸爸同去，好歹也有个照应。他爸爸说，你女孩家不识水，去了还给我添麻烦，就一定不让她去。父亲走了以后啊，曹娥在家就不放心，他就时时的盼呐、还总跑出门口去望，希望爹爹能够早点平安回家。直到太阳西下，父亲还没有回来，他就跑到江边上去看了。但是在江边呢，只能看见江水茫茫，掀起层层的巨浪，看不到他爹爹的渔船。他就沿着江边一边跑一边喊他爸爸的名字，往上游跑了几里再折回来往下游跑，但是还是一无所获。那曹娥呢是很着急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了，然后跪在江边祈求上天，说神呐、我把衣服投到江里，如果它飘到了我父亲所在的位置呢，你就让我的衣服沉下去。接下来他就把衣服扔出去了，衣服随着大浪呢在江里漂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在一个地方还真的打了一个漩涡，然后就沉下去了。猜猜怎么样，曹娥就在衣服沉下去的那个位置啊，真的就跳下江去。当然他这一跳下去也就不再见了踪影。直到三天后江上风平浪静了之后，人们在江面上看到好像隐隐约约有人赶过去，一看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，正是曹娥背着他的父亲。曹娥虽然是死了，但是呢他却能够把父亲的尸体找回来，而且飘回到了江边。人们都说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。后来人们在曹娥背他父亲出水的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庙，还塑了曹娥的像，把她称为孝女娘娘，把整个渔村呢叫做曹娥村，把这条江也改名叫做曹娥江。 据说每到曹娥救他爸爸的这一天，也就是五月初五，曹娥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，各地都有很多人前来这里来拜曹娥孝女娘娘的，还有很多人啊提了一些匾额或者是写诗词来赞扬曹娥的孝行。比如说在现在的曹娥庙里就有一块匾牌，上面呢是蒋中正先生题写的四个字，人伦之光。另外呢还有一位近代的书法家，也是中国清代最后一个状元，叫做刘春霖，他的书法非常棒，那在曹娥庙里有他写的一首诗，叫做百行孝为先，至性感人余热泪，大江流不尽，夕阳钟鼓雁寒涛。看来呀，孝行这种美德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被看得很重的，这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特点吧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孝女曹娥的故事，希望它能够给大家的端午节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。那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唐韵，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了。